教育播客站。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田丽云。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家教育研究院语文教育及编译研究中心的主任林庆龙主任。主任好。
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作为一个声音工作啊，我做声音工作超过40年时间的人来讲，我都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它叫做华语文教学的魔法宝典，华语文能力基准应用参考指引。也就是说，现在在您的研究工作上是在做一个叫做指引的这样的内容吗？可不可以先我们解释一下？
台湾华语文能力基准包括了华语文能力指标、字表、词表、语法点分级标准、基础词汇等成果。那这样我们在经过了8年，在以2020年完成，为了跟世界各国分享台湾华语文教学的成果，那国家教育研究院在上述的基础上加入了华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学习重点还有实施方式，就是把它扩充为能涵纳课程、教材、教学资源5个面向的能力基准应用参考指引。那这个参考指引，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跟我们的
教科书吗？
教科书，教科书的课程纲要有点类似，就是类似等同。我们教科书有课程纲要，那因为对外华语教学以前是没有类似课程纲要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就是课程参考指引部分，主要是用参考指引也是提供大家参考。那因为我们课程纲要比较强性的规定，我们 中小学就一定要按照课程纲要，所以参考指引主要是提供一套类似课程纲要让大家参考的应用的部分。
我们细细的来讲这件事情，首先呢，既然是华语文教学，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幼稚园开始哦，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华语啊，学写字啊等等，那这一套教材显然不是针对我们一般的朋友们、一般的学生，它应该是对外籍人士吗？
对对，母语不是华语文 的外籍人士，所以是把华语文也许当作二语或是其他外语的外籍人士所那个设计的一个课程。
这就让我想到了多年前啊，我也曾经在师范大学去上过一个课程，就是教外国人对学中文，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还是说它延伸的？因为我看这里面分类，听说读写还要翻译呢。
对，是类似像华语中心，像来台湾有蛮多像师大国语中心，那他如果教的话应该循序渐进的教，所以国内像就是各大学附设华语中心，那国外当然也有学校附设的华语文课程，所以我们主要是类似课程纲要那样分成3等7级，因为我们学习一定是就像我们小学、国中、高中是逐渐的加深加广，加深加广，一些语言也一样，那个像我们国语文课程也是逐渐的加深加广，那华语文当然在对外华语教学叫华语文，也是中文的部分会逐渐的加深加广，所以汉字会从300个字逐渐的增加到3000多个字、7级，然后词语也一样，从第一级超400个词增加到第7级的14000多个词，然后语法点也一样，但语法点到5级而已，1到5级，因为到比较高级的情况事实上不太需要，就是 一般高级就是都
可以通用了，
都通用的部分。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其实正是最有趣的地方，我待会儿会仔细的来请教主任啊。那我现在先提出我的好奇，就是说学华语大家就会想到中国大陆不是也在教华语吗？而且他们使用的这个人口数啊，或者在国外好像更多。那这个两种教学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比方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学注音符号，中国大陆用罗马拼音，不过那个好像只是发音呢、而已啊。然后当然字有这个正体字跟简体字的不同，那又是另外一块。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教学方法跟大陆的会冲突吗？还是说有一些彼此可以借鉴的地方？
教学方法应该是不会冲突了， 台湾当然教学方法比较活泼了，这应该是整个文化，所以台湾这部分在教学会比较活泼，然后会比较切合实际生活的情况，
那比较有创意。
拼音，拼音应该都是用汉语拼音了，台湾现在
也是一样，
也用汉语拼音。
拼音
然后在台湾字当然是会用正体字的教材。那对国外的话，在上个月有去参加 ECFO， 就是美国教育联会。那台湾的华语文有一个台湾馆，所以有差二三十个人去参加。也顺便去参访了那个哈佛大学跟 MIT 的中文项目，那发现他们的教科书是正体简化字是并列的
哦，并列的、啊、
是并列、
哦、对啊，有很多在国外很多地方都在学校里面都会设计这个华语的课程，因为它的使用人口数是很大的。
对，
台湾华语文能力基准，它的英文缩写就是 TVCL、哦、也就是华语文的一个基准的教学方法。那您刚刚说我们分成了有三等七级，我在看资料，所以也觉得哇，这个设计大概是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把这一套的课程学完？
这个是那时候尝试要把时间纳入，不过很多的包括实际的现场老师还有学者认为，因为学跟情境有关，如果来台湾学就可能快一点，但是如果在国外写，有时候像写的话，如果你不在那个情境去写，所以沉浸式就是完全都是用中文讲。
嗯，就好像我们说你要丢到一个那个语言环境里去。
对对、
哦、
所以那时间是有差，所以最后我们没有列出来了、
哦、
就完全看老师那时候规划，看学生的程度去规划。
想请教主任啊，这套指引是不是台湾唯一的教学标准？那目前国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教学上跟世界能够接轨？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太多国家现在都非常重视华语，都开设了这样的课程、
嗯、
我们跟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连结呢？
那这套课程是那台湾第一次去有系统去研发这套系统了、
嗯
啊、但是叫做参考指引，所以它没有强制性大家要用，不过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有蛮完整的配套，有完整配套，所以有蛮多线上系统，那大家可以就是等于把科技引入了华语文教学。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像苹果也没有说要你去买，不过大家争先恐后去排队啊。所以东西如果好的话，很多人就会
有兴趣
自然去学习。那在这套系统的话，因为国外也有像那个美国的 Apple，就是一个美国教师研究院，它有一套基准。然后在欧洲的话有 CFR， 就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架构，那我们一般都会互相对照，所以我们跟他做了对照的工作、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各级的级数、
嗯、
那到底在 ECFO 再或是 CFR 的等级都有互相对照的关系、哦、所以写的这部分应该如果是要跟国际接轨的话没有问题的部分。
就彼此间会交流吗？我们会跟国外的华文学习相互交流吗？
目前就是像我们去年跟今年办工作坊的话，因为是线上、嗯、所以就有国外的老师会来参与，国外老师 来参加工作坊，那他当然就会有可以学习这套系统的，
嗯嗯，
对，可以应用我们的资源。那这次去美国波士顿参展的时候也蛮多华语老师那来看，嘿，来看，然后也认为这那免费的，然后又像我们里面有系统可以那个作文错别字批改系统、
嗯哦
啊、那他们就认为这是非常有用，因为现在学生写错别字写了蛮多，
太多了，对。
那老师看到不改的话又好像没有尽责、
嗯、
那但是如果要改又花太多的时间，那如果学生能够把作文放进去然后先改一遍，那老师就可以节省很多 的时间、
嗯、所以主任您的意思是说现在上网路就可以找到这一套教学系统，而且就可以开始运用起来。
对对，我们上面事实上是有一个单一入口，就是单一窗口单一入口的网站、嗯、里面有14套系统、啊、刚刚介绍就是作文错别字批改系统、
嗯、
另外一个是 词语等级，
词语等级
就是你一篇文章一篇课文、
嗯、
把它放进去，假设那个学生如果是三级就初级，那你所用的词语就老师在写，有时候就写顺了，可能用到五级或六级的词语、
哦、
那一般老师事实上也不会察觉到我用的词语是
哪一级的、哦、超过你现在的能力，
对对，超过学生的能力，但是我们这套系统都自动的可以标示所用词语的等级、
哦、
词语的等级，那甚至我们系统更好是假设这个教材是给三年级使用，
嗯，
但是用到五级六级词，那我们可以自动的那一点下去，它就是会建立说，哎，那三级以下词有这些近义词，那你要不要选用一个，那就直接替换、哦、所以就会提供老师更方便的去编辑教材。
说实话，我在看到这一套教材规划的时候有一种见猎欣喜的感觉，怎么说呢？我觉得凡是啊想要做这个华语教学工作的人呢、啊，对于这一套设计一定觉得太开心了，简直替他已经准备好了整个的教学步骤啊。所以，请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用听的，用这样介绍，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您先跟我们简单说明这个课程的目标。
好，这华语文课程是涵盖了六个目标，是由近到远。我们学习语文最重要的是先要沟通嘛，
嗯，
再来就是可能语言就含纳了文化，然后另外就是用语言去学习，就是用语言去学习那个语言的专业知识。我们第一个就培养华语文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应用于日常生活沟通、嗯、这就沟通嘛，
嗯，
然后提升学习华语文的兴趣，并含义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是
让大家有兴趣学习，
有兴趣学习、
嗯、
第三是应用高效的学习方法，强化自学能力，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这也是希望把科技引进来、
嗯、
第四是了解尊重以悦纳多元文化、哦、所以这是文化，
这就很深度咯，
文化的部分、
啊、
那第五是使用华语文学习各种知识，
就是用华语做基础再去学，
就是写华语文写的东西了，
嗯哼哼、
欸、就是像写我们的伦理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欸、就是用华语文写的书他也看得懂，能够去学习。第五点就是、使用华语文学习各种知识，然后第六点就是培养以华语文进行逻辑性思考与论述的能力、嗯、
我看到这点我就觉得哇，那个这个目标定得很高，因为是使用华语文啊来进行逻辑性的思考跟论述。
对，
这大概就像我们又看有一些外国人在台湾啊，这已经非常会说话，还会开玩笑，很幽默、哦、
对，
这种大概就到这个地步了。
对对对，就或是他也可以就是在学校教书，能够写文章、嗯、用华语文写文章，
写文章了、
嗯、写文章，
所以现在有一些外国朋友可以主持节目呢，对不对？
对, 对, 对，
好，我们讲到说它有分非常多等级，刚才您又简单提到说每一级啊大概是学多少个字啊等等，那这个部分啊大家可能会好奇，比方说您在设定这个一到七级的时候，第一级是设定它是像幼稚园的程度吗？到二三级是不是就到了小学的能力呢？是这样去设计教材吗？
设计我们是以能力的课程，能力课程就跟那个年龄没有绝对关系、嗯、
不是说程度，
对，就是程度，就好像全民英检不会限制说你只有国中考或高中考、嗯、考哪一级那个成人你可以来考，所以华语能力基准也是基于用能力来分，我们是一套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适用，所以像来台湾的有的成年人嘛，但是在国外有的高中生啊、嗯、所以如果一套系统要适应所有，要用能力来区分会比较好一点、
嗯嗯、
所以我们这是能力的课程、嗯、啊，当然最基础的当然是第一级的话是一个
等，比方他们会学些什么，比方最初级、
就是、简单的问候，
波波摩佛吗？
不学波波摩佛
啊，不学注音符号，
对对，
就是直接的话语，
对，直接话语，那他注音的话是用汉语拼音，不是、
哦、不是
不是我们的波波摩佛、
嗯、
所以是简单的平常的问候而已、
嗯、
嘿，平常的问候就你好吗、哦、那第二集也许就会讲到、哦、你住哪里，讲那个地址或什么的细数、
哦、其实照这样说的话， 我的感觉岂不是老师跟学生之间对话是学习的更快，那他们一定不只是对话，
欸，对对，
连说话的同时连带就学这些字。
对对，所以我们听说读写然后意识到比较高级的时候有，就翻译的话因为要有一定的基础 才翻译，但是听说读写都有啊。
到目前为止啊，您所看到的学习状况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比较少实际去接触到教学现场啦，就是因为教学现场是学校单位这些去处理，我们是实际接触到大部分都是老师啦，或是学生来为了写这套系统，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或是来参加我们的竞赛活动。当然我们医疗库跟人力基准这整个合起来，因为它是最新的嘛，所以国内的像博硕士生或一般人写文章，我们已经有五六十篇的博硕士论文是依照应用这套系统去写那个研究论文的。
写这些论文的人是外国人吗？还是我们自己本国人？
我们自己本国的，
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其实说起来虽然是为外国人而设计的学习，但其实我们自己所有人都可以
教外国人用，教外国人一般都本国人在教，像来台湾的各个国语中心、华语中心还是本国人去教他们华语文，
这套学习方法刚一开始您也说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人现在的华语程度不是那么的好啊，那所以我们一般的本国人也可以上去这样学习吗？
可以啊，可以啊，本国人可以学习，所以我们那个所用的语料就是如果作文错别字，作文错别字那个语文是相当的，所以小学生也可以放进去用啊。
哦，那这太好了，这个就不只是推广给外国人学习，其实应该让各个学校尤其是幼稚园小学更应该上去运用啊。
如果我们的学生要用平常语言学习，有时候前后搭配词或例句怎么用，那我们的有一套系统就索引点系统，
索引点系统，
索引点系统，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们学生学习会所以说近似词，近似词 或是同义词，那如果近似词同义词写的比较多表示语言的应用会比较丰富嘛，那我们有一个语义常关联词系统，所以它就可以看你那个一个词进去跟它相关的都可以列出来。嘿，那词典也有一些同义词，但是它是建构在实际语料的应用，所以它可以实际去看看，那人家实际使用情形是如何的情况，那个是对本国的中小学生是可以
非常好用啊，因为我们自己在以前在像写新闻稿或者文稿的时候都被训练说雷同的词不可以用太多，尤其相同的词不可以重复再使用，如果我们看到有相同词的时候，我们要有能力把它改成语义是一样但是另外的一种说法或写法，对不对？也是这样意思，
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让很多家长知道孩子们的作品啊，就写的文章啊或日记什么，让他们学习自己放进去帮他检索再修正了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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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有哪些错你可以用更多的词，这是一个可以在家中自学的方法。哎，
对对，
这个应该推广到很多学校去啊。
对，这是可以自学的方法，而且是对外籍生，事实上台大不是有一个华语中心是对一些比较来要很快速的写的那个，好像英文叫 ICLP 的样子，就是国际
短期班一样，快速学习。
没有，他有时候来一两年，但是就程度就会拉得很高，而且都是
高阶班的，
都是小班制。那我们在今年的工作坊也曾经请他一个老师来分享他的经验，他就用我们这个去教那个高级的写作，就是外语，他说非常好啊，学生会自己去归纳怎么用。那在写的时候看到哪些问题自己会去归纳，外籍生当然很有用的，
很有用。
对本国的学生如果在写作文的时候也会蛮好用，他可以归纳用啊。虽然本国生照道理来讲应该怎么搭配怎么用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毕竟学生还有一段距离。对，
我觉得这就很像家里面多了一个老师一样，你自己可以上去学习。
对，
可是主任我想问， 我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学习就准备要开始学习华语文的人，我会有点紧张。因为为什么呢？好像好难啊，在里面还有分刚刚您说到的各种啊，从声音啊、文字啊，一直到最后的文化表现，然后每一种都有基础、有进阶啊、有这个分级，这样看起来觉得会让人很紧张。所以你对于想学习的人有没有一点可以安抚大家方法说，其实不是那么吓人
啊、哦、他不是直接 来写这一本啊。简单的比喻来讲，就是台湾那个中小学课程纲要、学生不是直接从课程纲要去写，学生是从教科书去学习，
所以就会有很多教材，
就是实际上要转化成教材，转化成教材、另外是要有老师的稍微的
解说
指点一下，
要指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国际华语文学习所的样子，国际华语文学习所、那就是老师稍微讲一下目标，然后 要怎么学习，所以可以自己学习，但自己学习要有稍微去有人讲一下就去学习、但是自己学习应该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那个系统，而不是学习这一本，因为这本是他如果要编辑教材或是课程规划，
这个有点像
课程纲
概念，对，纲要一样，
课程纲要类似课程纲要的东西，所以学生不会直接从这里学习、这要转化成教科书的部分，然后是给老师看的、老师来看，或是做课程规划，或是测验编制的时候，那里面当然列了一些学习资源，所以如果要参考学习资源，实际上可以参考、
我举个例子啊，也许大家可以比较了解，就是老师们呢、要怎么来参考这样的教材架构方法。比方说啊，我们只随便一个阅读表现好了，阅读表现第一集里面呢又分三个阶段，简单说啊，就是他追求的目标是能够读懂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简单字词和指示，比方说数字啊、价钱啊、时间啊，然后刚刚主任讲过要请啊、对不起、谢谢你这种打招呼。到了第二集的时候呢，就要读懂简单的句子描述的跟个人相关的讯息和指示。所以呢，老师们啊，在设计的时候，这个教材可能就有简短的这种指示句，街道在哪里，怎么走，饭馆呢、火车站在哪里，一些指标。接下来呢，到了第三集又进到能够理解以句子和简短的段落呈现与个人周遭的场域有关的叙述和指示。举个例子呢，就是你可以写简单的信件啊，你如何用机器买票啦，还有会看一看宣传单啊、菜单啊等等，就这样子啊，一集一集一集的，每一个说写读啊等等，通通都是到七集，所以我才会问说这要花多少时间学习。不过也对，有的人可能他学习的投入时间多、或者兴趣大、可是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到了一个学习很好的机会，就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你进入这个系统会很好玩。这个好玩我要请主任来解释，他必须有趣，不然大家就不想学了。其实这个设计我已经觉得很有趣了。
这部分就是教学的部分了、就是在教学设计的部分要
靠老师设计，
靠老师设计去一部分那个教材的转换成教材，那另外是老师的教学设计、如何带学生，就是用现在的沟通式教学法，就是让学生实际的在教，让学生回馈，让学生有实际讲的机会，
开口说，
开口说的机会，而且最好是整堂课都用华语教，华语教、当然有很多人会怕学生听不懂，又用英文去
解释，
去解释的部分、但是如果让他沉浸在那个环境中，都用华语文教，
所以也就是说，这套学习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都有吗？
对，老师还是要去编教材了、这等于如果学生要就是拿到的材料他要学习或是他查资料的话，是可以用这套系统，或是有关的就刚刚讲的他在写的时候，我要用哪一个词，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个外籍的讲中文，我们晓得他要讲什么，但是就感觉那个用词用的怪怪的，如果这样他如果要用的更好，就是母语人是讲怎么讲，那他就可以查看看、我这个字这样搭配是不是 适合，是不是母语人士所在，所以我们里面都会使用的比例都会显现出来。
嗯，
那他就会说哎呀，这样搭配才对。嘿，专家当然很重要，那另外就是把大数据就医疗库的概念引入，结合了医疗库，那结合了资讯科技。
结合了
资讯科技，所以会让整个研议的过程更系统化，更符合科学的精神。因为大数据是因为资讯科技的进步，才有办法去用大数据 去分析实际语言的应用的情况。那我们把它结合进来，然后把另外把资讯科技就应用了蛮多系统。因为我刚刚提了那个等级的部分，一般人没有办法去分别啦。
对，
就是虽然列在那边一大堆那个，如果这里面
对每一集大概学多少个字，
多
难讲
多少个词。那我们我们这里在附录列出来，你看一看，事实上真的能够分出等级的哈，
没有那么容易分呐、
没有，所以要利用资讯科技，资讯科技就自然的就告诉你就这个就是
这样。所以是用大数据来了解使用的频繁度，
对，
什么样的程度它的使用频繁度是多少？
对, 对, 对，
我就说嘛，怎么可能每一集里面还这么细细的分到这一集你要学多少个字多少词、那个是很不容易，所以还是需要科技的支持。
还是科技进来的，科技进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你的身体多强壮，你从台北跑到高雄跑看看，那个我即使搭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在那里等你了。所以科技可以让要做的事做得更快更好。当然人也要很重要了，都是人重要，但是要结合科技。那医疗库当然也是科技的，大数据那个当然是科技的，但是医疗库是因为现在科技，而且现在医疗就大家讲的情况，所以可以让语言学习真的落实在语言的实际情境。因为语言学习最重要第一个是沟通嘛，对不对？就是语言情境。那所写的实际是我应用的母语人士所用的例子，所以这样写得更贴切那个生活。
这个计划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应该都是加入期间的嘛？
对，我是从刚开始就。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遇到觉得最麻烦、最困扰的时候，还有最开心的是某个时候突破了什么，觉得开心，有这样的经验吗？
最开心当然就是最后整个成果都确定出来嘛。那遇到最刚开始困难的时候，因为专家大家意见都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曾经科前院长就讲那个国教院好像父子妻离，因为专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对对对，所以都不一样啊。那时候确实那时候我们也在学习当中，国教院自己也在学习当中，所以国教院自己就投入了研究人员，投入了资工研究人员，就把资讯科技引来，然后投入了那个语言学的人员。刚开始的前一两年是最因为那个人员没有到位的情况，那是最大的挑战。但是之后我们当然人员逐渐的累积经验，那变成就会很快速，
越来越得心应手。
对，越来越得心，那整个成果都到位的时候，那就是最高兴。
这套教学的方法到目前为止等于是已经都在开始运用了，还有下一步的计划吗？
我们现在是第一个，我们今年会提的就学习型词典的部分，我们目前只完成了到一到三级。所谓学习型词典就是我们查词典，如果注意看的话，我们常常会感觉哎，怎么这个查我要再去查才能了解它的意义，或是这个词然后用另外一个词来解释问题，另外一个词可能比它还
对母
对对还难，对，但是对母语人士也许还好了，因为学过学过还好。学习型词典最简单的就是假设这个词是在第四级，那它所来示意这个词不能用到第五级第六级的词，一定要比它低，然后学习型词典也要提供例句怎么使用，
所以在每一级里面其实学得很扎实，
对，
因为在这里面你要学到最多可运用的词。
对对对，就是你四级当然 你一二三也都可以用了，但是一二三四但是不能用到五级或六级七级的词。那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了，没有有系统没有了，所以我们第一要去在明年然后也会建立一个系统，所以 那个应该两年内就会整完成，目前我们只完成到第三级了，那也要查情绪，所以这是第一个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去分析一下国际教科书的情况，就大家用的情况来了解，提供老师方便或是学习者方便，就如果你要来应用我们的这些资源的话，那两者的差异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应用，
彼此交流也可以彼此学习了。
对，那另外我们也在发展自动去找好的例子了，有系统自动去找好的例子，那目前我们也在发展中，因为那个有很多例子那么多嘛，语料库弄出来那么多，那哪些是好的例子，比较好的例子、目前我们就是尝试差七八成的，七八成会找到。嘿，另外我们可能也希望去除了那个分级、去看一看，就是我刚刚提的遗藏，就是互相关联的部分。它目前的系统只给了那个数字而已，那如果能够立体显现，用图形显现，可能对使用者会更好一点。
图形都可以显现？
对，目前因为会发展图形的显现的方式、这是可能在近一两年内就会，所以会逐渐的去让它的各项功能更完整，那提供使用者更容易使用。另外是界面的比较友善，因为我们那这整个都是我们研究人自己开发、自己开发在界面上有时候不是太，就是 要去学习个一两个小时才会啦、这样当然有些人说、那这样还不够友善、所以我们希望在界面上能够
更方便快速的，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发展的部分、
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我们天天都在使用着说着写着看着华语或者说中文，可是一直以为华语的学习不就是从小爸爸妈妈教，进了学校老师教，然后我们看书就可以。我自己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理解，一路谈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它不只是教我们学会，就是教外国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本国人也好，不只是华语的这个能力，而且它非常扎实。因为刚才您说在同样一等级里面，它不会让你用更高一等级的这个词语，也就是说比方这个等级里有500个词，我们只学了300个、不行，它会一直告诉你还有200个你可以学、你就变丰富了嘛、所以整体如果是按部就班学下来，中文能力是非常扎实的，这是一套很棒的系统。我觉得特别应该啊，真的是不是只对外国人，应该对我们自己很多，尤其小学中学的孩子们，这个是太好用了。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系统啊，我想让大家最后再更清楚的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一些线上查询系统，让我们大家可以很容易的都进去先去认识一下，然后挑选自己最好的学习的连结。您刚刚有提到14套教学资源连结，分别是什么？
好，刚刚讲就是我们这套系统有两大特色，一个就是它的研拟过程非常的周延完整、第二个是配套措施完整、配套措施就主要我们是有一个入口网站，里面有14套的系统。
我们先说入口网站，我们只要打 COCT 然后 NAER 接着是 EDU.TW， 所以才蛮简单的、如果要用中文搜寻的话呢，
打台湾
华语文
语料库就可以搜寻，
就可以搜寻到了。好，那刚刚在讲有14套的教学，
14套，第一个汉字分级标准检索系统，那除了是它会提供汉字的分级级别，还有它在书面里还有口语的字评。
什么叫字评？
就是在语料库呈现它呈现多还是少、就每百万词 会用频率，是每百万词出现多少次、比较多次就表示在平常使用语言中
经常使用
、
所以一定要学会的。
对、那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尤其对初学者比较好，是我们连到国字标准字体笔顺学习网，也就是你写字怎么写这笔顺，
笔顺很多孩子现在都会写错
对、所以他直接连到他会教你怎么写。
哦，这个好，有笔顺还有读音还有部首。
对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国字标准字体笔顺学习网， 大家无论如何要去搜寻一下，如果家里有孩子要学习的话。
那另外迟疑分级标准检索系统，也就是那迟疑的级别，然后情境，还有书面理口语的持平，那就是对那迟疑如果不晓得意思的话，目前会连到教育部国语词典简编本查询他的迟疑读音部首笔画等信息的部分。这个未来当然刚刚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在做学习型词典那个完成以后，就会连到我们学习型词典、
太好用了
的部分，会更循序渐进。
嗯，
另外基础词汇检索系统，那检索基础词汇的注音、汉语拼音、级别、词频、音译、语义，还有用法、常用搭配词、例句，那这个就是目前只有我们一到三级的词义。为什么那时候只做一到三级，认为那个初学者可能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在我们几次的咨询，其他专家说四五六也需要啊，所以我们就是
再去深化它、
对对，在未来会去完整那一部分。那就是完全学习如何使用、还有造句怎么造，
它比较有成就感，这样用起来，
对对对，
哎呀我都会，我真的学会了。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发挥词典的目的，词典就是我因为我不会才去查词典嘛，
对，解释嘛、
如果要查词典我要一直查很多，那就会尤其对学习者会有挫折感，
是
因为 我就很简单，我读了这段东西，这些词我不晓得那个词义，所以希望去查嘛，结果查要花很多时间在查来查去，这样
很沮丧，
会有挫折感的。所以这是基础词汇检索系统。那另外类词缀检索系统，类词缀就是像作家后面加，实际上前面 有各种加嘛、那写一个可以同时写很多个相同含义的部分，就是作家那化学家什么家之类的、就是家，
他就会通通列出来，
对，他 都列出来，所以你就是可以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写、这个、
就同一类型的，
对，
他就全部出现了，
对对对，全部出现，可以查询的部分。
那
语法分级标准系统就是查语法点的级别跟例句了、就是、
语法点又是个大学问，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
语法对母语人士是不会太注意，
对对，
因为 他就本来在生活中自然就习惯、但是对学当做外语学习会学，所以我们学 英文的话会有英文文法
文法，
对，
哎呀华语的文法真是太难了，
华语就对外籍人来学习的话实际上要学，对，
他的语法才会正确，
对对、
嗯、
然后索引点刚刚讲就是查那个词以外的使用频率、可能的意象，还有前后的搭配词、那教材编辑辅助系统，也就是说一篇文章进去它可以词语的等级、然后也可以统计各个词语的比例、那另外就如果用了比较深的词语的话，它可以替换，可以 就是建立了、建立你说、那我就选这个词，它就替换了、所以进去以后拿出来就是让你的教材更符合你所要教的学生的
程度，
程度，
其实这是很好玩的游戏耶，对不对？
对，
那个当成游戏来讲那很有意思，
对对对，而且这套应该是使用最高的、应该使用最，因为对老师来讲就最立即有用，
是
他在编教材的时候，哎呀我学生只有三级，那我要看看有没有超出等级的词语，所以就先处理就会好很多。然后日常关联词就是类似我们的近似词、近义词、同义近义词、同义近义词、因为那是就是语言学的用法，就是日常关联词 的名称，一个词进去它会给你从最相关的排到比较不相关的词出来、所以对扩充那个语言的广度、
使用能力、
使用能力会蛮大的帮助、
真的、
然后分词系统，这是那个中文的词及词性标注了，这做研究会用的、然后语料库覆盖率统计系统，这也是比较研究倾向的、就是在一个词在语料库中的覆盖率的部分，然后词表比较，这也是老师在用两个词表比较的部分，然后中正语索引点系统，这个是对老师非常有用，因为学习语言有时候会受母语的影响，这也确实有研究，就是日本人会比较常换哪一些 我们不要说他错误说偏误了，就是因为他会受他母语影响、
哦、
那英语人士会比较受哪些偏误的部分、
哦、啊，
这个事实上都有、啊、
是语词上会受影响，
对整个所用的语词还有整个词语的部分，
嗯，
就像英文一样主词然后动词、
哦、
那个第三人称或什么之类
的、哦、okay, 各自的语
法不同，中文没有啊，
对对 对, 对
中文事实上中文有时候也没有主词啊，
嗯嗯，是
就是省略主词的部分，但英文一定要主词啊，所以语言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会互相影响，然后或是我们平常那个加 S 不加 S 也不会、
嗯、这么细的地方都会教他们了，
对，会就是可以用那个中介说一点系统可以去看你母语是什么，也许就是你会这样用、哦、只用了偏误是因为你受母语影响，所以老师在教的时候因为老师会有学生的语言背景嘛，
嗯嗯，
在教的时候就可能特别注意这些学生在这部分会有一些我们叫偏误了，这偏误的情况、嗯、所以可能要加强一下，可以让他
写、哦、真的好细、哦、华语中介语的索引，
所以中介语简单讲就是那个外籍人士讲中文、嗯、把他语料收集起来，那我们去收集了就是他们实际写作文的语料，由这些他们实际讲所去写的东西就可以去分析，啊、因为后面有国别嘛，
嗯，
哦，啊、后面也有它的程度，
嗯，
哦，里面会注记说这篇文章它是由越南人写的，或是日本的、嗯，或是美国人写的，
嗯，
哦，那整个很多的这样数据加起来就可以分析说，我是英语系国家的，像这些词他都习惯这样用法，然后那个假设越南籍的他就这样用法，那这个归纳以后就可以跟他原来的语言背景去做。比较可以晓得说，哎、欸，那我如果是原来母语是英语的话，也许就要在教书的时候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哦、
所以这是
比较精准的教学。
对对，那是语料库，就是我们刚刚收集了这部分的语料啊，这部分你要真的非常难说，
嗯，
因为要现场去。就我们是互惠去取得授权的、啊
哦、还要付费才取得授权，
对，要互惠了、哦、要互惠，对对，要
再拿来做研究分析，
对对，拿来老师如果在教书的时候也可以用、嗯、也可以说哎呀，我学生都是哪一国籍的、嗯、那我就来查看看、嗯、这国籍的在讲这些他有没有
他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对对，
有谬误的地方、哦、
对对，所以就可以、哦、
对
可以，
老师帮助好大，
对，老师帮助蛮大的、
嗯、
然后华英双语索引点系统也就是如果有一些初学者他一起只懂英文不晓得中文、
嗯、
那他就用英文去看看哎呀，这中文怎么讲、哦啊、中文怎么用，所以这套系统是让英语学习也蛮有用的、
嗯、
有时候我们晓得中文不晓得英文怎么讲那可以进去，那在英文中怎么使用这套系统都有、
哦、
所以除了华语文字要学之外然后英语学习也可以用、
嗯、
那另外作文错别字自动批改系统就是有错别字的话就自动会建立用字，这应该是对我们小学生还有初学的，因为现在学错别字尤其
哎呀，现在中学生也会有很多错别字，
打字打得太多、嗯、你会发现那个错别字真的是
太多，而且我们现在很习惯用口语、嗯、像手机啊你用说的它的文字就出来、
嗯、对，
可这里面就很多错别字，
对，
大家就赶时间你就不管了，
对，他认为那个接受的人应该看得懂、
嗯、对、嗯、
所以就不会
就会越来越粗心不在意，
对 对, 对，
可是这个系统太重要了、
欸、它自动会改而且会建立正确的用字，就错别字标出来然后正确用字是什么也会标出来、嗯、我们这个整个能力基准的特色是我们有这些配套措施，所以会更容易的应用、欸、我相信就是因为它有完整的配套、
嗯、
那一般比较容易使用大家就会去使用,
会去使用、
欸、这是很自然的事、欸、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家教育研究院语文教育及编译研究中心主任林庆龙博士啊，来为我们谈到了华语文教学的一个魔法宝典《华语文能力基准应用参考指引》。那么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指引当中啊，它有标注学习者，而这个学习者呢， 并不是只有外籍人士哦，它其实指的是全球各地母语非华语的华语学习者。而我们在跟主任的谈话过程里发现，其实我们自己本国人也很需要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在透过网络上就可以学得的，像数位教学一样，我们就可以自己慢慢慢慢的学习，它一定会增进我们的华语能力。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研究，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个主任也是辛苦了。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谢谢您，谢谢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谢
谢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谢谢。
本节目由国家教育研究院策划制作。